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这个礼拜我们要读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一节，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约翰并没有确定地告诉我们这是什么节期，而过节的时候呢，耶稣又上了耶路撒冷去。耶稣开始他地上的执事，前后总共经过四个逾越节。而约翰福音记载，耶稣一开始尽职前面一年半的事情是其他福音书没有记载的。因此约翰福音第一章到第五章大部分的事件都是发生在前面这一年半。耶稣应该是在主后26年的秋天，在耶利哥城附近的约旦河受了施洗约翰的洗，之后他就正式开始尽职。因为当时施洗约翰仍然在尽他的职分，前面这一年半时间，耶稣几乎是隐藏式的尽职。第二章就记载了耶稣是尽职后的第一个逾越节，他上了耶路撒冷洁净圣殿，那是应该是主后27年的逾越节。而第五章的这个节期，许多解经家认为它也是逾越节，就是主后28年的逾越节。这一个事件因为其他福音书都没有记载，所以应该也是耶稣执事初期最后一个事件。应该在这事件不久，约翰就被下在监里，耶稣就正式的公开开始尽职。而在第六章喂饱5000人那个事例中，应该是耶稣在地上的尽职的时候第三个逾越节，他并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而约翰福音12章记载的逾越节就是耶稣尽职的第四个逾越节，他上了耶路撒冷，他自己就成为那逾越节的羔羊。有了这样的认识之后，我们继续来读第二节。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毕士大，旁边有5个廊子。羊门是在圣殿的东北角，是所有献祭的羊的入口。在羊门边边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毕士大，毕士大就是 House of Mercy 或者怜悯之家。这个池子的四周都是有柱廊围着，除了四周4个柱廊之外，池子中间还有一个柱廊，就把这池子分为南北2个池子，所以总共有5个柱廊。考古学家已经把这个毕士大池子挖掘了出来。根据它的结构来看，北池是53米乘40米，是收集雨水用的，而南池是47米乘52米。南池有一些阶梯，因此人可以顺着阶梯下到水中，所以是用在洁净之礼用的。而南北池中间的柱廊下面有闸门，北池收集的雨水也经由闸门注入南池，当闸门打开的时候，南池的水就会涌动向天使下来搅水井况。而这5个柱廊上面都有遮盖，柱子高有20几英尺，柱廊下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孤干的许多病人，而这些人都在那里等着水动。从属灵的预表来说，以色列人是神旧约的选民，他们是神的羊，神用摩西的律法把他们圈在羊圈中，而那些瞎眼的、瘸腿的、血气孤干的都可以来到毕大士的池子，就是神怜悯的地方。这里有5个柱廊，5预表负责任，柱廊有遮盖，预表在律法的保护之下。而面对律法的要求，以色列人都是瞎眼的，心眼未开，看不见律法的真正含义，也都是瘸腿的，无力行走，活出律法要求的生活，也都是血气孤干的，缺乏生命的供应。虽然他们无力达到律法的要求，但还是有一个怜悯之家的池子给他们预备，他们都在那里等候水动。4节，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这应该是当时的传说，说天使会按着时间去搅动那池子， 当池水被搅动的时候，住廊边这许多患病的家都争先恐后的要下到水池当中，而先下水的就可以得着痊愈。约翰用了短短的四节描述了人们在宗教的辖制之下一种可怜的情形。宗教应该是人类文化里面最高尚的发明，因为它劝人为善，劝人行善。而犹太教又是根据摩西的律法发展出来的宗教，这律法是连于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所以犹太教也是所有宗教中最高明的。他还在羊出入的地方提供了一个怜悯之家的池子，在池子边边有五个柱廊，让那些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都能够受到保护。不仅如此，还给了他们得到医治的盼望，就是当水冻的时候，谁第一个下水，谁就可以得着医治。鼓励大家竭尽所能的去遵循律法，并且相互增进的遵守律法。瞎眼的虽然眼睛看不见，他还可以动；瘸腿的不能走路，他还可以爬；血气枯干的也可以集中精神，一鼓作气，看谁先到水池子。从表面上好像他提供给人一个得痊愈的盼望，但更深层一层的来看，这却是荒谬的。因为在怜悯之家，最软弱的、最需要的、最不能动的总是得不到医治。约翰马上就描述这样的一个人，第五节，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约翰没有告诉我们他是什么病，或许是个瘫子，完全没有办法移动。他在那里躺了38年，38是一个试验的数字。当年摩西带着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进入旷野，前面2年他们就走到了西乃山，在那里颁赐律法，建造会幕，之后的38年就是在旷野里面漂流。这一个瘫子在节期的时候他应该是快乐的，他却没有办法快乐。他生在耶路撒冷城，这城的名字就是平安的根基，他却没有平安。他在羊门，他的确是神的羊，也躺在这五个柱廊里面，他是应该受到律法的保护。他还在毕士大的池子旁边，应该能够得到神的怜悯的。然而他却躺了38年，而那一天又是安息日，他却没有办法安息。这一个躺了38年的瘫子，就把在宗教里面靠着行律法以此增进，以至于求得怜悯能够得着痊愈，这种宗教境况下人的无能为力很清楚地刻画了出来。第六节，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还没有来到以前，以色列人是被圈在律法里，而借着他们律法所发展出来的犹太教，对于这个瘫了38年的人没有办法给他任何的帮助。而耶稣来了，耶稣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要不要得着痊愈？耶稣问的是你愿不愿意的问题，而不是你有没有能力的问题。在律法的宗教里都是问你能不能，但是在生命的供应，耶稣问的问题是你愿不愿意。就像我们今天每一个人蒙恩得救，和我们的能力没有关系，和我们愿不愿意要却有极大的关系。当听到耶稣这么问他，你要痊愈吗？却这么回答，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他完全不明白耶稣问他要不要痊愈只是一个心愿的问题，已经在律法宗教的智库下许久，他能想到的就是能不能的问题。因此他很绝望地告诉耶稣，一次水冻的时候，因为我动不了，个人争先恐后的都要去抢先到水中，是没有人能够帮助他，把他放在池子里，他自己想要费尽各样的力气爬到水池的时候，总是有别人比他先到，因此他就瘫在那里38年。时间这么久了，他甚至于绝望了。耶稣问他要不要，他想到却是能不能。亲爱的弟兄姐妹，想一想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或多或少我们都有胜不过的难处，也都有一些不为人知的软弱，我们是不是在那里面苦恼了许久？ 是觉着靠着自己永远没有办法胜过。就像这个摊子想要进到水池，却总是有别人比他先去。但耶稣来了，耶稣不问你能不能，耶稣问你要不要。耶稣听了他的回答，知道了他想要却不能。接下来耶稣的说话完全是命令的口气。第八节，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三个动词，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耶稣的话语里充满了生命的供应。第九节，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走了。原来生命的点活，生命的供应是一刹那之间的事。当耶稣说话了，你接受了，你就得着力量。耶稣叫他起来，他就起来。耶稣叫他拿起褥子，他就拿起褥子。耶稣叫他走了，他就走了。原来我们和主耶稣基督建立生命的关系是如此的简单，如此的直接。只要你有愿意的心，你愿意听从主对你的说话，你一样可以起来。你拿起你的褥子，这褥子就是你以前躺在那边38年，成为你的依靠，成为你的习惯，它也成为你的束缚。但耶稣说拿起，你就可以把它拿起来，不再受它的控制，就可以靠着耶稣给你生命的力量起来走路。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人的文化习俗传统甚至于宗教里，强调人要努力，甚至于彼此竞争，有能力的才能够得着医治，结果最软弱的、最需要也是最绝望的。但耶稣来了，他带来了生命的点活，他带来了生命的供应，他对人没有任何的要求，只要你愿意就能得着，只要你听从他的话就可以起来，拿起那些曾经是你所倚靠的也成为你束缚的一样事物，你可以开始走主要你走的路。因为耶稣他是生命的源头，生命来了我们就有动力。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谢谢你在我们人生的路途中面对许多无休止的增进，有时候我们也真的是累了。主啊，谢谢你亲自来到我的生命当中，给了我一个全新的开始。因着有一个全新的生命，我可以开始过一个全新的生活。帮助我能够一直维持与你一个亲密的关系，能够听到你对我的说话，让我可以过一个合你心意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